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柱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爸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还是属于在整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往生四因里面第二支集资进账。前面的话我们花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宣讲的是忏悔支的内容。今天这里呢，上一堂课已经开始涉及到是对治嫉妒的随喜支，那我们今天继续呢宣讲这个随喜支的这一段。今天所讲到的呢是随喜特殊的十善业。什么叫做特殊的十善业呢？大家都知道啊，就前面我们在忏悔之当中呢讲过这个十不善业，如果是断除了十种不善业，这个就称之为叫十种善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去行持一个与十恶业相反的这个十种善行，这就叫做呢特殊的十善业。这一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今天这里呢就是说先了解呢特殊的十善业的它的一些体相然后再进行随喜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对于特殊的十种善业其实简单的来说，上师这里呢也是讲的一个很精简的比如说我前面呢杀生它是十不善业之一，那我呢不杀生这个呢就属于十善业之一，那在这个同时呢我还放生，这个放生的话就叫做特殊的十善业。紧接着呢就是我断除这个偷盗，在此基础上呢我还做广大的布施，这就属于是特殊十善业之一了。那不邪淫的同时手持梵净行，不说妄语的同时说真实语不说离间语的同时呢还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冤仇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哈。我这一段应该是下一堂课哈，应该是下一堂课才能讲到的。那不说粗语的同时还说柔和悦耳以及公平正直的语言，不说绮语的同时呢说具有意义的语言，那不生贪心的同时修持蜘蛛扫欲不生害心的同时呢修持慈悲心，不生邪见的同时呢并且对上师三宝以及业因果前后世呢产生正见，这些的话就叫做特殊十善业特殊十善业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我们仅仅是说断除十种恶业，而没有呢在正面的方面，就虽然说你不说妄语，但是呢你光是这个默然不语这个没有用，虽然说你没说离间语，但是你也从来不去化解他人之间的冤仇，你虽然不说粗语呢，但你的语言也没有用这个柔和悦耳的语言去宣讲，就它还是会有它的那个中间地带吧。中间地带呢，这个就有点像不善不恶，不善不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当然我们一般情况经常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不说妄语，那我自然语言就是真实语呢就多一些，那你就是自然就行持到这个特殊十善的范畴当中。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说妄语，但是也没有说真实的，大家可能会想那是说什么语言呢？它有可能就是说的平时的这个正常的一些吃喝拉撒的像这样普通的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的话多少呢可能就会落在，要不就落到绮语当中啦要不就落到其他的这些方面，它还是会有呢区别存在，就是这个特殊的十善业。特殊的十善业的话，我们心里面如果是有一个作意那么自然的话就它产生的这个功德的力量是不相同的。你比如说最后的说到这个不生邪见，我没有产生邪见，但是也没有产生正见，这样的一个庸俗平凡的一种认知，它也会出现，就是好像也没有说特别诽谤因果呀三宝，但是呢也没有诚信因果和三宝，这样的这个状态还是会有的 还是会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呢，还是需要特别的去强调一下。一旦强调了呢，在自己平时行持的时候可以去作意它，可以作意它。我不光是不杀生，那我还要呢广大的放生，这个对自己呢是特别有好处的啊，等等这些方面啊，来进行一个说明，这就叫做特殊十善业。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说断食不善行十善，救护他命发布施，手持戒律说十语，化冤言语直柔和，少欲言说具一语，修持慈悲行正法，与彼善法皆随喜啊。这个地方呢就不做解释了，这个字面的意思都比较好懂哈。基本上他就说断除十不善行呢，行持十善，然后这个行持十善的话，就说这个救护他命啊，救护他命实际上就是断除杀生的之后，还要保护他人的生命，这个就属于特殊十善。发布施呢是说你不偷盗的同时还发放布施啊，等等。手持戒律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断除邪淫，断除邪淫的同时呢也手持清净的戒律啊，一个一个这样对下去呢是完全都可以对得到的，这就叫做呢特殊十善业的一个自信。共同十善业中，首先呢是三种生善业。一般来说，如果发誓断除十不善业，则是呢十善业。然而此处呢指的是特殊的十善业，刚才已经解释了特殊十善业的意思。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杀生是十不善业的第一个，属于身体所设的三种不善业的首位，那就是杀生。那我如果断除了杀生，这个就叫做十善业之一。那我如果在断除杀生的基础之上救护他命，这个就叫做特殊的十善业了。关于救护遭受猎杀必死无疑的野兽啊、牲畜啊、犯人啊等其他有情的生命的功德，前面虽然已经宣说过，但在这里呢进一步举例说明啊。从前呢，今天的这一堂课啊，可能会讲到很多一些公案。那么讲的这些公案，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觉得这个公案的话都是属于这个老人呢，或者说初学者呢来了解的。其实不用这样想，我们知道就有的时候这个看似简单的公案给我们所这个提醒的啊，就是给我们给的那种警示呢还是很直观的。你通过这个公案呢会在相续当中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它有时候比这个文思经教所这个得来的这个感官上面的那个冲击可能还要再直接一些啊。所以今天这堂课呢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讲了一些很经典的而且特别精彩的一些公案。那后面有尤其是做这个广大布施啊，做极大布施的这一方面，我还是建议呢他提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本师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从暂时的这个角度啊利益有情，所以呢做的这个极大布施和广大布施，就是到大海中取宝，然后取回来如意宝呢满足所有的南瞻部洲的众生的所欲啊，就是这样的公案。那么公案本身都挺长的，在这里就是提及，来提及一小段一小段，然后作为这个给道友们的一个思路。那么道友们可以自己呢去参阅这个白莲花论，它就在第一品当中嘛，第一品的布施品当中讲的比较广。可能有些道友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是觉得就像神话故事，但是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个通过长期学佛，就不断的这样去串习啊，长期去学习呢，你逐渐逐渐的会觉得这个佛陀的行为佛陀的这个六度万行真正的是不可思议的，会升起欢喜心，应该是这样的。那我们下面啊就来看看今天所讲的这些精彩的公案。第一个呢是咸鱼经里面的一个例子，这个是藏传净土法当中的这个描述，它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借用的这个咸鱼经当中这种公案的缘起，只是呢它在讲的那个个别的一些细的这个情节当中跟咸鱼经呢稍许有一点不相同啊。那么上师仁波切在讲记当中呢也就是把咸鱼经当中的这个它的这个过程啊就讲得更加仔细一点，让大家看了公案会觉得但因为它 那个里面的这个故事情节描述的详细呢，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会对这个公案产生一种共鸣，然后对自身的救护他命的这样的一个意乐呢，就会升起一个比较增上的这个心态，这是有好处的，是这样子的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从前舍卫城一位富裕的施主生了一个巨象的儿子，我先把原文念一下哈。亲朋好友们在河边欢聚一堂，举行宴会，太高兴了，呵呵，结果孩子掉下去了。由于那个小孩呢极其标致，大家就是他其实救护生命的话也能感召到相好庄严，是这样的。现在这个社会都是讲究颜值的社会啊，你如果要想自己长得漂亮的话，那戒杀放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一个的话，修安忍是很好的选择，一定呢会感召相貌端严。大家相互传来递去，结果不慎呢将孩子掉到水里，被水冲走了。因为他福德广大而没有淹死，被一条大鱼吞下后呢，吞下去后就在生存在鱼腹中。在那条河的下游，有一位施主膝下无子。一天他撒网捕捞到了那条大鱼，抛开鱼腹时发现里面有一位相貌端严的孩童，他非常高兴，于是精心抚养。孩子长大后出家，最终获得阿罗汉果位。就是这个中间还有一点小情节，待会儿呢我们再看啊。中间的这个情节的话，就两位家人呢，其实这个他捡了孩子之后呢，不是他本身的亲生父母肯定是看到孩子掉下去掉到河里头，就顺着河边到处找啊。后来就听说有一家人呢捡到一个是个杀了一条鱼，然后呢这个从鱼腹里面找到一个很庄严的小孩子，他们就去问了以后，就一看到这个孩子就说这是我，这是真正是我的孩子，两家就开始抢啊，就是有这些。后来应该是这个国王请求这个国王裁决呢，国王也为难，就是因为这两家都是那种膝下无子，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孩子就很执着。最后国王干脆就建议说，干脆这孩子属于你们两家共有嘛，就是都是你们的孩子啊，你那从孩子的角度你们都是他的父母，这样子的话等到长大以后呢，各自给他娶一个妻子，那么哪一家娶的妻子生的哪个生的孩子呢，就是哪一家的后代，这样子呢就大家都同意了。同意了以后，但是这个孩子还是后面还是长大以后是给他各娶了一个妻子，但他毕竟呢有出家的姻缘。后来呢他虽然这个娶妻生子了，但后面呢就生起了出离心，然后也经过父母同意呢而这个就是出家修道了。因为父母特别疼爱他，也不太愿意很执拗的这个违背他的意愿，最后就答应他出家的请求。他就名字叫崇信啊，因为是立根者嘛，所以在佛陀这个就是他就是一出家之后呢，在佛陀面前听法，一坐间就获得阿罗汉果位，还是非常容易的。感觉这个圣果的话就像吃白菜一样，很容易啊，就是我们看起来都特别的羡慕。但是也是人家呢已经修到那个阶位，就实际上他是属于一个最后游者。最后游者就是指的他前世已经生生世世都修行过了，这一世的话就是他最后一世的修行，也呢就是各种因缘成熟呢，就直遇到佛陀呢这个住世的这个期间，然后佛陀一给他讲法呢，马上就得到了阿罗汉的果位，是这样。那大家都会问啊，就是问他的因缘，就朱比丘请问师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这个孩童还是比较奇特的。他一方面呢小时候就掉河里被鱼吃了也没死，这个长大之后呢还有出家的因缘，应该属于福报很大的这种特色。那世宗就说昔日呢拘留孙佛宣说了断杀的诸多功德，当时一位施主听后呢受了不杀生戒，就是他当时呢听了以后对这个断杀的功德升起欢喜心，然后在欢喜心的摄持之上呢，他就手持这个不杀生戒，并且呢还供养了这个佛及眷属，而且呢还皈依了三宝，以此呢生生世世中相貌端严，今世中呢虽然进入了金鱼口中，也呢能够免遭一死。又因呢曾经供养拘留孙佛一枚金币就是这是他曾经造作的善根，致使呢无论生于何处均成为富裕之人，如今出家而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那么整个这个因缘啊，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些种种的因缘，要知道它一个方面呢，导致于他这个落到渔父都不免遭于这个命难的话，就是跟他之前对于不杀戒并且欢喜手持这个不杀身戒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作为末法时期的修行人，包括你们在家居士，这一条其实都是可以手持的，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居士呢现在都是这个戒杀放生，对吧？虽然有一小部分居士可能还是比较为难，就暂时这个三净肉没有断，但是直接的杀生的话一定要断掉啊，就是无论如何呢要想办法，就是不要不点杀呀，不见杀，不移杀，不闻杀，对吧？这一点的话不听杀，这些的话我们前面都讲过的，应该是大部分的居士呢都是可以做到了。如果是极个别的暂时因缘不具足呢，那还是要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自己不杀活物的这一条。你们从居士五戒的角度上来讲，当然呢我不杀人与人胎，这个呢除了有一些年轻的结婚的女性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比较麻烦的这个堕胎的问题，这一点呢你们要想办法自己呢就是要保护好自身，要保护好自己的戒律。那其他的话其实杀人是很难犯的啦，我们作为就是亲近的一个学佛者的话，连蚊子都不愿意杀，更何况是杀人，这个一般都是犯不到，这是从五戒的自己守的就是五戒的根本戒来讲。但是实际上这里讲到的这个特殊十善业呢，和包括十不善业当中的不杀生这个十不善业当中的杀生，就指的是杀包括所有的生命，大大小小所有的生命。那你如果能够断掉，并且呢自己这个同时呢还经常这个放生，就对于这一条的话，其实后世他感召的这个果报一定是长寿健康，长寿健康。那你像这一位这个尊者，他的一个特色的话，就是当时他以这个欢喜心产生了这个对这个戒杀放生产生很强烈的信心嘛，所以呢受不杀生戒，并且呢自己像我们现在一样，都是大家都在做戒杀放生的行为，他来世呢就很难会碰到那个横难，或者说是那个短命多病这样的这个果报，这是一个特色。那么第二个特色的话，就是说他供养佛陀呢一枚金币。供养佛陀一枚金币的话，其实他供养的这个因就很小了啦，但是会感召的果报呢，就是生生世世转于富贵之家。这一点呢，作为我们修行人，还是它不是完全遮止的不是完全遮止的，因为可能很多在家居士，我们在整个讲藏传净土法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就是说以前不是曾经给我们教过一个发愿文，说不生富贵家，不生贫穷家，生于中等家，时时得出家，有这样的一个发愿文。但是的话，像这个法性的像这种因缘法则的缘起力呢，它自然就如果说你我们现在其实不用特别顾虑这个问题，当然你按照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说，我还是别生富贵家了，毕竟这个自己的这个资具一多享受就比较优越，他还是容易生傲慢心嘛，我也比较害怕自己生傲慢心。那你按照以前的发愿，就是我不要让自己太有钱，我就是转生在一个中等家庭，这个生活无忧，略有结余，这个是最好的环境就可以了小康生活，我就很满足，做什么都方便的，这样也可以。那有些人其实也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方面去刻意的去杜绝什么，就他比较随缘。因为你像我们现在，我也相信在座的居士们大家都做了很多的那个上供下施的这种去培福之事，其实你们做了很多。别看呢，虽然我们不像这位尊者，他当时是在这个拘留孙佛面前供养了一枚金币，我们现在没有机会真正的去能够亲见佛陀的色身，然后在佛陀面前以欢喜心供养佛陀金币啊，或者说钱啊物啊这些，虽然没有机会，但是大家源于三宝，就是三宝的所依，其实的话跟佛陀是没有区别的这一点呢一定要有信心。三宝的所依跟佛本身一点区别都没有，它的功德完全是相同的。那只要你自己有清净的信心，不管是你供养佛宝的 啊，供养法宝的，就是像印经书啊这些啊，啊弘扬佛法呀这些方面，还有呢供养僧宝的，还有呢你们对这个具象的善知识有信心的啊，善知识我们的这个啊上师仁波切啊做呢这个在清净信心的基础之上做这个清净的供养，这个供养上师的话就等同于供养三世诸佛的总集，知道吗？啊，包括呢供养僧众的话，那僧团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僧团当中一定有圣者，所以你们做过这些法行，就不管是汉地藏地啊，大家要知道，就是我跟你们在讲法的那个思路上面不是只针对五明佛学院哦，你们一定要有这个清净的信心，因为从前面学到现在这么多地方啊，我们多次提过了，在家居士一定要对所有的出家僧团，不管是汉传的、南传的、藏传的、国外的啊，这个海外的，就是一定都要有恭敬心，这个是居士的本分，你的功德是从这里培出来的啊，不要产生那个不必要的很愚痴的一些分别念，天天就啊眼睛去看出家人的过失，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多次，我在这里呢毕竟啊话都是属于啊这个就是比较严厉的啊，我也不能够老这样子去说，但是的话你们要一定要记得住。那说起来其实你们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在汉地啊一些寺院啊，你自己的城市周围有这些寺院啊，你去以个人的行为做这些法行啊，那我们你们自己要记住啊，不能够违背这个规定啊，就组织的那个方式就没必要了，因为我们个人的行为，我去想去供养三宝啊，我知道那里呢有寺院有僧团，我呢有清净心，我供养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嘛，这些是很好的事情，其实是很好事情，也不一定说非是只能局限在这个五明佛学院。那么对于藏地只要有僧众聚集的地方都属于是僧团的一个范围，它就叫做僧宝啊，你们做这些法行的话都是培福的事情啊，都是培福的事情。那对于这一些方面的话那个去行持的时候，它的那个福报是很广大的，就是你即便是不发什么愿啊，它自然感召的果就是会啊这个福报广大。如果你发的这个愿说啊，那我还是觉得我世间的财富呢啊，就还是希望我就是那种中等的小康水平就足够了啊，那我的这个福报，就比如说我造了这些善法的功德，我希望它全部都转成圣者奇才，能够让我生生世世变成一个就是最起码我自己也是很满意的，这样的具有这个知惭有愧呀、智慧呀、多闻啊、精进啊啊等等的啊，这样的那个这种修行人的话，那他的功德就会随你的愿力呢，全部会变成能够让你在修行的这个方面呢起到增上作用的那种资粮，那就属于变成法财，那就是正法的法就变成法财。这个发愿的话都可以随自己，而且大家一定要相信三宝的力量。虽然我们做的是你看你们在家居士，当然有些人呢是福报不错哈，这个资具比较丰厚，那有很多人呢也都是属于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啊，那略有结余，对吧？那毕竟需要这个工作呀、生活呀、养家户口啊，自己也要有一点存款因为家人万一突发的事件呐、得病了呀，那你总得要拿钱出来去看病、去解决事情，总是要有一个存款的那除此之外，能够拿出来上供下施的这一小部分，虽然看起来钱不多，但是呢，就是发心最主要。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是讲供养的部分的话讲的是已经很详细了，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吧，那一段估计是讲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升起欢喜心的，觉得啊供养的功德太不可思议了，虽然做了小小的供养，但只要我的发心清净啊，意乐清净，有一个非常纯净的欢喜心，然后呢自相许当中那种特别功利的啊这些想法啊就要断绝掉啊，尽量的杜绝，那你的这个福报的话是极其广大的，这是它的第二个方面的特色。那第三个方面的特色的话，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曾经在拘留孙佛面前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的话，那么使得他后世就是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又出家正果的机会了，就是指的是种下了解脱的善根，有解脱的机会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具足了？我们可不仅仅是皈依三宝啊， 咱们在座的不管是出家在家的这些弟子众，现在是拼命的努力的在修行净土法门，这可不是一个皈依那么简单的啊，我只是皈依了三宝了。我们在这个真正的解脱道上是付出过自己的，目前还在不断的付出自己的努力。那我们平时的发心还发的是大乘菩提心，我们平时也努力的集资进账，然后不断的回向善根，都是在往菩提道上去做一个作揖的，然后都在这个发愿，希望自己临命终时能够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以此的话可以真正的像大乘菩萨那样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我们的愿力吧。那咱们这个条件可是比他的这个条件要，就因的创造的这个因呢要更加的深厚，那么自然所得的果也会更加的深厚啊。我们要相信啊，信心是很重要的，你不信他这个就很难说了，你要相信他一定要相信他，所以这个信心在其中呢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缘。那上师在这里呢也是讲到啊，就是有些福报大的人，你发现他这个真的他出现那种共业啊，比如说一架飞机失事，或者说呢这个车祸啊，这个里面的人呢，车里面的几个人，那真的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杀业比较轻啊，往昔在这个上面是赔过很多的福报的他就感觉这旁边的人看他就觉得他大难不死，但是实际上都有他背后的因缘在谁死了谁没有死啊，飞机失事都没有死，一个飞机的人都去世了，然后他呢还活下来，这个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应该是跟他前世的这些善根因缘有关系。所以上师也举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药师经当中讲到的说放逐生命，病苦消除，解脱重难啊，就是你有很多的那个狠难通过戒杀放生呢它都能解除。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狠难其实像现在大家应该都大致的应该都清楚，你看现在的人他那个生病的群体就开始越来越偏向年轻化。然后呢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会得一些那个不治之症啊，然后就使得自己的生命就受到威胁嘛。还有呢就属于横难特别多，你看车祸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劲儿的往上飙，当然呢买车的人也多了，开车的人也多了虽然国家修了很多很多的高速啊，很多的路，那比以前的路要宽多少啊，要多多少，但是还是发现这个车祸的比例就是一年比一年的高。这些情况呢一方面当然也有就是分析外在的因缘，原因呢就是说开车的就是买车的人多嘛，那他你我们以前开车的人少啊，大部分都是属于公家部门才会有车，那他这个出车祸的概率，你路上车少，那你当然车祸的概率也会少，那路上车多，那当然出车祸的概率也会多，对不对？这个从世俗的角度要承认的，这些属于是缘，这属于是缘。还有的话就是开车的人技术好坏的问题，那也是跟以前不能比的，也是跟以前也不能完全比，他这些的话都会造成的这个车祸多的一个问题，它这是必然的原因，必然的原因。但是内相学当中呢就讲到他前世的这种根本因缘呢就属于是我确实呢在这个就是杀生的这个业感也会是他的一个根本因，否则呢就会像我们这个公案里面所讲的，这个小孩子哪怕是落入鱼腹了，就是被鱼都吞进去了，他也没有死啊，对不对？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出了车祸了，结果呢他也没有死啊，他也没有死，这是跟他背后的因缘有关系。所以呢因和缘都要注重，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要懂得真正因果的正见。有些学佛的人他比较偏激的话，他就光是注重因，说那前世有这个业果我躲也躲不掉，我前世没有这个业果的话，那么我这个我就天天开着车横冲直撞我也没问题。其实这种讲法的话就太极端了一点，就还是很偏激，他不讲究缘。但我们以前不是，我已经举过，已经是重复说过很多次了，我都觉得已经多次了就是你这个种子发芽，你不讲究那个就是它的阳光水土吗？阳光水土在它就发芽，阳光水土不在它就不发芽的呀。 它对种子的那个控制是也是力度很大的，它就可以控制种子不发芽呀，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个外援，你比如说开车小心啊，然后这个就是要那个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呀，怎么就说是啊，这个前世的因在那儿了，所以我这个遵守不遵守的话，它该发生都会发生，你那个才叫邪见呢。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佛教真正因果的正见，懂了吗？我们因果当中，佛教真实的因果正见讲究因缘的问题，那有因和有缘，缘对因的作用也是很大的，那么因它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对不对？你这一点必须要意识到，而且的话，你想在末法时期想找一个前世，根本就是说你无始劫在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前世前前世从来都没有造过杀业的一个人，你在这个末法时期你给我找一个出来，其实也很难的。所以那懂得交通规则呀，然后开车小心啊，就是在缘上避免，就可能我们相续中都有杀业的因，你不注意，你可能这事就 over 了啊，因为这个缘一现前的话，就像是种子又有嘛，阳光水土又有的话，它自然发芽，你这个业就现前了。你要是注意的话，那就等于是种子虽然我有，但是我在阳光水土上我就很小心，我避免，我不给他给这个机会，那我的这个种子就不成熟啊，对吧？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有时候这些公案呢给你们分析呢稍微细一点，因为有时候有些道友看到这个公案说啊，那我知道了，我那个前世要是没有这个业，我就是被吞到鱼腹里面我都死不了，我要是前世有这个业，那我怎么样都死完了，然后又开始那个行为上面就什么都不顾忌，这个叫愚痴的行为哈，这叫愚痴的行为，是不能这样想的。我就像我刚才找的一句说的这句话，那当然这个重信比丘他是真正的前世呢这个断杀，然后这个杀业很清净，才会有今世的这个相。我们能保证自己前世没有杀业吗？咱们这一点能保证吗？不能保证，那你就要在缘上去控制的，对吧？他现在的话是在缘上面，好像看起来对他不利，他都没有死，但是我们谁敢保证自己前世一点杀业都没有，或者说在杀业方面我就保证我很清净啊。你这世的缘要不注意的话，那就该着你撞车的份儿，这个可是谁都不敢，三宝来了也不敢给你保证的，你那会儿别埋怨哦。是这样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应该要搞清楚啊。尤其到了末法时期，转到末法时期的众生，那都是呢，还是在这个共业上面的话，就清不了。我们大家感召在咱们生在这一世五浊恶世，然后呢，都这么浮躁啊，都这么，你看这个环境上面也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明显的看起来，这个。病增多呢，这个各种的情绪问题呢，就他这个烦恼啊，他的这个善业力呢，都不如以前的那个状态的话，你还那么放心大胆的横冲直撞的话，那出问题了，你不要怪三宝，那真的是你自己的见解没搞清楚哦，胆子太大了，这一点呢，我们还是应该注意的地方要注意。但是因果的法则是不虚的，它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只不过落在我们自身的身上，我们是没办法保证自己的杀业很清净了。所以在缘上面的话，你当然要注意的。你这会儿跳楼死、跳河死，那你就真死哦。人家嘛，跳楼跳河没死，不代表你跳的时候就不会死。是这么一个问题哈，这个关系呢要搞清楚。那么同样的话，大家要知道，我们源于三宝啊，归头三宝啊，在净土法门当中精进修习，必定是种下解脱的因的，所以应该要开心啊，要开开心心的学佛，好好的集资进账，少去看人家的过失啊，那时间都不够用了，干嘛天天把分别念都安到人家的过失上面看？有时候我觉得这一点的话特别没必要。那真的是太闲了不？太闲了，还不如多念点佛好一点，多去做点善法好一点，更实际。怎么天天眼睛都盯着人家啊？而且的话，发现有的时候问问题都是啊，那个有一个道友这样这样，关你什么事啊？道友这样那样的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嘛？ 就很喜欢说别人的故事的这种是不好的习惯，那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要杜绝啊，把自己修好，把佛念好，尽量的多帮助一个人，这个是最实际的啊，这是要这个是很实际的。那再说下面一个啊，此外呢，有一位施主，那第二个公案也是很经典的，非常精彩，就是有一位施主呢，有一座妙宝塔，他没有儿子。一天呢，他对宝塔说：“如果不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毁掉你。”塔中的天尊，这个也是在《咸鱼经》当中的一个公案。那个内容呢，稍许有一点点啊，也是就是他实际上是。《咸鱼经》当中呢是说他那个就是一个宰相，王舍城的宰相，按照印度的传统古时候的传统的话，是如果比如说他属于是王公贵族嘛，也属于富豪了，有钱有势，他们的这个传统呢就是也是世系，就是比如说父亲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他是这样的一个传这个世系，就包括他的那个职位，他的儿子是可以替他父亲继续当宰相啊，继续呢继承父亲的这个权势和财产，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生儿子，生女儿不行，就是如果没有生儿子的话，那么那这个他的这个财产就要全部充公，就归国王了，就归国家了。那就要全部充公。那当然从自己有这个我所知的角度都不愿意嘛。但希望是自己的财富能够让自己的子嗣来继承，是这样。所以他一直没有儿子，他就很着急。后面呢，他求子心切呢，因为他自己是宰相嘛，权势又大，到跑到这个当地的神庙，当地的神庙里面都是供着那个天尊的，供着天尊。他呢就在这个神庙里面祈祷啊，就是说您如果能够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呢就用金银啊来装饰，就是涂抹你的身体来装饰你，让你呢更加端严，这样的话它的香火就更旺啊，用妙香来涂覆你的神庙。如果你不给，你还是不给我赐，其实他去求了很长时间的，最后一次他自己也着急了，就发了这种比较狠的一个心，他说你要是不给我赐孩子的话，我就直接把你的神庙毁掉。就发了这么一个心，就把不敬愤抹在天尊的身上，就是那个神像的身上。其实呢，这个神庙当中的天尊啊，他是真正的天界的天神，在人间的话，他是属于素的这种神像，作为一个所依，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这个人类的众生啊，去供养天神啊，供奉这个饮食呢，作为天神来讲的话，那个也是他的一种受用，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人间的这个塑像啊，就如同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咱们一指的这些三宝的像，像这些佛像，有些呢是泥雕的、铜雕的、木雕的，对吧？金银雕刻的，看起来好像是雕刻成这个佛的形象的一个样子，它是一个无情法，其实这个就属于是佛的真正佛宝的所依啊。我们对这个佛像做恭敬恭敬顶礼啊，供养啊，陈饰啊，具有信心，它还是会起到了佛法注释的那种作用。如果说呢这个也会给你呢产生一种功德。那如果说我们去诋毁这个佛像啊，砸它呀，毁坏它，看起来好像你只是砸了一个泥巴做的佛像的这样一个形象而已，是一个无情法，那它就跟砸桌子就不一样了，它会产生严重的过失，就如同这个毁坏佛陀出佛生血一样的那种类似的这种过失嘛，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天尊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时真正的天上的这个天尊呢，他肯定他们都是有那个神通的，马上就知道这个宰相的这种想法啊，知道宰相着急呀、着急了，他真的会怎么去做，也有点紧张，就是说看能不能帮他呢，还是给他赐予一个孩子。结果去找多闻天子帮忙也没有用，最后又去找帝释天帮忙，帝释天呢也没别的办法，后来呢就还是考虑到这个宰相势力比较大，如果不给他赐予的话，可能他人间的这个神庙就被毁坏掉了嘛，就是这个还是不好的。最后就第十天就正好找了一个已经现前死相的那个，我们知道天人不是有五种死相就他就这个天人的这个寿命就终了，终了之后他要再转身，大部分就是投到人间呢，有一些不太好的可能还会投到三恶趣当中，也不好说。就是他找了一个临终的这个天子，那个天子的话他是可以，他本来是可以投到人间当中去的。那天子的想法呢是想投到一个 也不是特别贫穷，也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因为他知道佛陀，他们都知道佛陀这个时候住世，所以想转身在中等家庭呢，好出家，他想去跟着佛陀去修学啊，修解脱道啊，产生了这样的这个想法的，本来是一个最好的想法。然后第十天的话就劝他说，你能不能投到宰相家里去，他不愿意，他说投到富贵家呢不太容易出家，那也确实是这样子啊，投到富贵的家庭，那么他们都很执着要这个子承父业嘛，所以就可能不太放他。但是呢第十天就是说，你还是去投到那里吧，如果你要出家呢我会帮助你。结果这个天子呢就答应了，就转到宰相家，终于啊就宰相有儿子了。这确确实实就像他当初顾虑的那样，长大了之后他父亲肯定是想让他这个子承父业，然后呢他呢又想出家，他父亲就舍不得不答应，他就很着急啊，觉得这个想尽办法出家，后面呢就这个什么跳悬崖了。他本来是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那我就结束这一世的生命，我再发愿转到一个普通人的家庭里，我可能出家就会比较方便了，他想自己死，然后他就跳崖也没死，跳水也没死，然后跳到火里面呢，结果火又熄灭了，也没有死成，是这样子的。后面呢他就说这个阿舍世王啊是一个暴君，我去招惹国王，那犯了王法，那国王肯定会判我死刑的，这个谁都救不了我。他是我们那个藏传净土法里头写的呢是他那个去偷盗犯王法，实际上这个咸鱼经当中的话是他就去惹国王，他去那个国王的王妃呢在那个森林的他有那个天然的温泉啊浴池，在这地方沐浴，他悄悄地溜到那个旁边，其实他心里头是对王妃是没有什么染心的，他主要是故意的，就是他故意呢就把王妃的这个衣服就偷走了，偷走以后呢旁边的人看起来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对王妃产生了一些贪染心才会做这种事情嘛，就不高兴啊，那王妃又属于是国王的这个妻子了，人的国王是有我所知的，他就会觉得触犯了他们，那肯定是生气的，这个想当想显而易见，他就故意呢把这个王妃的衣服偷走，还大模大样的就故意让人家看到，就虽然他就是想让国王制罚他，然后国王看到之后就很生气，向他呢射了三次箭，结果到了他跟前这个箭就转回来了，到了他跟前这箭就自动拐弯了，就这样子的。国王就很恐惧，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就这样问他，然后呢他说我不是鬼，我就是您的这个宰相的儿子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原因说，他说我想出家，父亲呢舍不得不同意，所以呢我就很想就是我前面也尝试了什么跳崖也没有死得成，所以我想触犯王法，想让这个意思就是说您处罚我呢，我就想很重新投胎呢到一个普通人家去。结果国王听了之后就很感慨，他的那个就是这个人出家的这种心这么强嘛，那就也是被感动了，被感动了之后呢就听许就是国王开许，那国王开许的话他的父亲就没什么话说了嘛，就是国王开许呢就那个答应他出家了，答应他出家呢他呢就也是在佛陀面前闻法之后当下就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他出家的心还是很强的，对吧，宁可死都要出家，是这样的心态，出家的心还是很强的，那也如他所愿，这个本身的话也应该是一个最后游者，显示上面的话前一世是天人，然后呢第二世的话虽然有点曲折，但是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终究是获得阿罗汉的圣果的，他是属于最后游者。这时候的话就很多的比丘也比较好奇，包括国王也很好奇，说这个叫恒加达，这就这个孩子他的前世的因缘，为什么他什么跳崖都死不了，这个也是跟他当初那个救人有关系，他救了他这个公案的后面我那块你们讲记当中都看得到，不是说有一个人本来是该杀国王呢，就他当时是做那个国家的大臣，然后呢对，其实这个人的话应该最不该杀，应该是这样子的，他听到那个王妃唱歌然后就随着唱，国王就不高兴了，因为国王把王妃指为是自己的我所嘛， 他觉得啊，这个人跟王妃对唱，他也不高兴，不高兴呢就要杀掉他。但是这个大臣总觉得说，他又眼睛没有看到王妃，又没有想跟王妃做邪淫之事，只是呢，就是这个就是跟王妃对唱了呗。那罪不该死，虽然也是啊，就是不庄重，对吧？但是的话，毕竟罪不该死，然后最后还是就把他释放了。释放了，他就属于是救人了嘛。啊，就一个正遭杀的人，所以他就不会有这种狠死的那个姻缘，他就没有这种狠死的难，所以他虽然用那个这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呢，就是什么跳到火里跳到水里，就是四大就伤不了他，他怎么样的话都没有死得成啊，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可不好说了，咱们有没有前世照过这个善根呢？不清楚。我们现在忏悔业障，这个杀业到底清净的怎么样呢？啊，现在还不好说。那我要是跳崖呀、跳水呀，我估计我 99% 是会死掉的。这个可不好讲哈。人和人呢，因缘不相同，业缘不相同，那遭遇的这个环境不相同。所以呢，在一个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大部分的居士可能暂时没有出家的因缘，也就以在家的这种身份呢来进行修行的话，是可以解脱的，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没有疑惑。那么如果有一些道友呢，确确实实自己呢有这种出家的想法和意乐，那你就出就好了嘛，对吧？这一点也是自己看，是自己看。公案里面讲的这个特色呢，主要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因为因地的时候他救人啊，这个所以感召的来世呢，就不会遇到那种很难呐，肯定的话，健康长寿都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很难去损害他，是这种特色啊，是这种特色。那我们看这个原文，还是要念过去的哈。原文当中就是他说这个施主他不是说，如果你不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毁掉你。塔中的天尊呢，听了以后惊恐万分，将此事告诉了多闻天子，请求帮助。多闻天子也无法使这个施主生子，便去呢求助于帝释天。帝释天呢对一位临终的天人说，请你投身到那位施主家中。那位天人呢就说，我想获得出家的身份，如果投身在他家呢，出家就会出现违缘，这可不行。帝释天又说，你大可放心转身到他家。哎，我一直在想这个公案呢。帝释天答应说他帮他，后面他都这个用自杀的方式来想办法出家，也不知道帝释天的帮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起现的哦。不会是，也不敢随便乱猜测，能够转生到天界的话都是行持十善业的，我们不能随便猜测说帝释天骗了他哦，应该是在没有，虽然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是应该还是在其他的方面后面的这些因缘上面的话肯定是给了一些助缘呢，否则的话帝释天应该属于说话不算数了，是不是？你大可放心，然后若有委员我会帮助你。于是呢，那位天人转为施主的儿子，长大后想要出家，父母却不同意。他想，我如果不能出家，那么获得人生也无有意义啊。这个在《咸鱼经》当中原文当中是有这一段的内容的。他真的是觉得这个不能出家的话，这个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好活的，不如死了好。然后呢，他心里其实还是想的说，我重新发愿去投胎，投到普通人家里的话好出家，但是有这个想法。不过我们在这里的话还需要，我担心居士们的分别念太重。我们佛教的这个教义上面遮止自杀的哈，遮止自杀的这一点的话，之前是讲过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你们可不用有这种想法，很愚痴了啊。那这个人呢，他有他自己特殊的因缘，而且他当时的话也不是一个，应该也不算不上是属于这个居士啊，或者受了五戒啊什么这种，可能也没有算得上，他就是属于世人一个普通的想法，但是他那个心真的很沉呐，心沉则灵哦。但是我们这个想自杀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很清净的发心，我就非常的怀疑哦。很多人这个想法上面呢比较复杂，那就可不好说了，这个就有自杀的过失，而且的话你会在你就会 变成这个就是死了之后的话，他就每七天都要感受一次自杀的痛苦，那可是不一样的哦。这个大家要搞明白了，不能够呢这个糊里糊涂的就想去学，没想清楚的话，干嘛要自杀呢？对吧？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现在这种环境，大家呢各自守各自的身份。在家人以在家人的方式呢好好的学佛一样是可以解脱的，那出家人以出家人的身份好好的学佛也是呢祈求呢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嘛，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在各自的环境当中好好的去修行就可以，不要有一些呢很过激的想法，咱也没那个福报，也不一定有他那么清净的一种很诚心的这种宁可为了出家宁可死的这种发心，完完全全清清清清的话，这个是很难讲的啊。你们不要打着那种说我为了出家我也要死的这种想法，可能不好说呀，不好说，反过来在现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呢，说不定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又给佛教扣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帽子的这么一个质疑的一个惊轰动事件的话，这就很麻烦了，这个就很麻烦对佛教来讲的话是会受到很大的损害的，不敢随便这样去想，想都不要想啊，然后更加不能够随便去做，这对佛法的整个弘扬相当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的，不好的。那他后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去跳河就没想到呢被水冲到上方没淹死，他又跳到冰气烈火中，以及呢从悬崖顶纵身跳入深渊都没有能够死掉，最后他想这个圣光王是一位暴君，十分残忍，我应该违反王法，他就到舍卫城的居民家中行窃。这里呢就是咸鱼经当中的话是说他想触犯那个触恼那个圣光王，所以他就去偷那个王妃的衣服去了，然后他这里就讲的稍微情节有一点点不相同，结果呢就被他们捉住交给国王，国王命人呢向他身上乱箭齐射，但是所有的利箭呢全部返回，一直也没有射中，国王吃惊非小，就当时国王就是很吃惊，觉得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怀疑他是鬼，所以呢射不中他，那么后面呢就说向他赔礼道歉就知道原因了嘛，并且呢亲自开许他出家，最终他获得了阿罗汉果位，这是由于他曾经转为这个梵师国王的一位大臣时搭救了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从而呢于五百世中任何部位也不能损害他，那就是这个因缘，所以我们要懂得戒杀放生的功德还是很重要的。此外呢大菩萨就指的是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曾经转身为一个人熊的时候呢救护获一个濒临死亡的猎人的性命，当时他转为这是一个公案，就是人熊的这个是一个公案，其实这个猎人呢在人熊这个公案的时候呢他是属于忘恩负义出卖了人熊，最后人熊呢还是因为这些因缘呢就因为这个因缘就死去了，死去了的话但是这个他心里头呢没有产生任何的那种憎恨之心，就是大菩萨在因地就是那种真正的无畏的这个菩提心的一种状态这无畏的菩提心的状态，所以虽然有些人对他那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但他心里面对众生丝毫的这种嗔怒都不会生气这就是悲心到究竟的一个状态，非常了不起，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这也是实话，就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你不要说这个就是真的如果是遇到说忘恩负义的话，把这个反而把自己的命根断掉了，你说我心里面一点的埋怨都没有，这个是真的，因为凡夫都有我执这是很难保证的，这一点做不到，但是呢平时你比如说小恩小怨的方面假如说碰到一些委屈的事情人家也是忘恩负义但是呢都是属于我们平时的生活的这些琐事也没有说那个一下让你倾家荡产了什么那个这个断命那没有，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能释怀的尽量释怀，这是我们凡夫人还可以做到的。但你像那个佛陀因地的这种 大真正的伊底菩萨以上的这些菩萨行为，虽然显现上呢是转成的是一种旁身的身份，但是的话其实在修正的境界上面的话都是大菩萨的行为。那我们呢看到了之后的话应该要去随喜，还要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随喜，然后期许自己呢尽未来际也如同呢像佛陀的因地的这些行为一样呢，乃至于舍弃自己的头目手足妻子儿女这个性命也呢就要这个不断的救度众生，这样的大愿要发。等到我们自己的修力一旦要是达到了伊地菩萨以上的这种境界，其实你做那个断除自己生命的极大布施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不会升起自相的嗔心啊或者后悔啊，他是不会升起的。而且呢大乘菩萨本身六度万行就有这方面的意义啊，这个我们把层次分开，不是说表示的说我们现在作为凡夫人啊就要这个人家要我的命我就给人家命，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极大布施呢是地上菩萨以上的那个行为。我们作为凡夫修行人，以前法如意宝不是也讲过吗，遮止这个凡夫修行人做那个极大布施，就是因为他还有自相的痛苦，有这个我执存在，所以他会产生后悔心啊。一旦产生后悔心，他的功德就没有了。这个我们以前在讲供养的那一段也提到过这个极大布施的问题啊，这个分层。但是对于菩萨的这种行为和他的发心和他这个大悲到究竟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行为，我们心里面的话要再再的随喜，这一点很重要啊。现在不是讲到的是随喜之吗？所以就要好好的学习。那再说到说到这个这是一个公案，这是一个公案。还有呢就是第二个是那个就一句话的，就是说佛陀因地的时候还转为是叫根打野兽。根打野兽的时候呢，梵师国王对一猎人说，如果得不到那个野兽的皮，因为其实在经典当中它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说某一种这个属于旁身啊，看起来是旁身，它属于野兽的这样的身份，但是呢如果它的这个毛色啊是那种金黄色的闪闪发光的金黄色，经教里面的话是讲的说这属于是大菩萨转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因为那个恶业而投身在这个三恶趣的一个这种恶趣身份，实际上的话是大菩萨转世。所以当时这位根打野兽呢也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一世的这个转世，它的毛色就是金黄色的闪闪发光金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国王呢他因为贪心啊，他想得到这个野兽的皮，他说就将你们如果给我找不来这个野兽的皮，我就将你们所有的猎人全部杀掉。他用这种方法呢很粗暴的方式那个就是要想让这些猎人呢去捕猎那这个野兽。那一位猎人他为了寻找根打野兽而漂泊到干燥的荒野中接近死亡。根打野兽发现后呢发生起悲心，用净水和水果呢救活了他，就是实际上是他的救命恩人呢。那当这个并剥下自己的皮呢交给他，这一段的话并不是猎人本身的过失，他就说那个猎人呢救活了之后这个看到是恰恰是根打野兽救了自己，但是又想到呢就是我如果不要这位野兽的皮，那我自己还是得死嘛，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痛苦。那野兽呢就跟他野兽看到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了，就是佛陀看到他得救了之后还是闷闷不乐嘛，就问他原因，他也呢也如实告知了。所以呢那佛陀就这个把自己的皮呢就交给他，并且那个实际的公案上师这里不是也描述的很详细嘛，就是他的这个皮毛呢交给猎人之后他的血肉的话还供养了那个蚊子呀苍蝇啊等等的这些寒生同时呢就发愿，就是佛陀在因地很多时候都发的这种，当时呢是用这个极大布施来利益众生。因为像这个公案里面呢那么作为我们的本师呢他就会考虑到，如果我的皮毛不给这个猎人，那猎人就是不光是他一个猎人嘛，就是这一帮子所有的猎人还是一个死，所以其实上他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呢这个不让这些猎人遭到这个因为自己遭到那个命难的这样的一种横祸，而呢就直接自己就做极大布施了。 同时呢，他的血肉也供养了无量的旁生。同时的话，他就发愿啊，就是那个，我现在的话是用这个生肉呢来滋养你们的生命。那未来我成佛的时候，我要用佛法呢，就是用正法来滋养你们的慧命。后面的话，这些众生凡是吸食了就是得到这个佛陀的恩惠，吸食了佛陀曾经因地的这些血肉的有缘众生呢，后面都被佛呢得到，就是都依靠佛的教法而得到了这个度化，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因缘，咱们现在能够跟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法结上缘，能够在他的教法下走这个解脱道，甚至于呢发大乘菩提心哦，走的是菩萨道的这一个话，不知道是前世必定的话是跟佛陀结过缘的。就是佛陀在因地行持六度万行的时候广结善缘救度了无量的友情啊，那同时的话我们肯定是跟佛陀结过缘，才会有这一世的这种善根因缘，至于到大乘法门修行大乘法，他的这个因缘更加的殊胜，是这样。这一点要尤为的感恩尤为的感恩。那再进一步来讲的话，我们能够在如此的一个五浊恶世的环境得到上士仁波切的摄受，那跟上师的话必定是结过缘的，否则的话是不会有这种因缘。在上师座下听法，而且你的心里面对这个上师会有信心，这个是不可能产生无缘不生果无因不生果，就这个道理。必定前世是结过缘的，有可能的话还不是一世的问题结过善缘，然后现在的话再一次在上师这一期的那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我们依旧的话这个与上师执欲与佛法执欲，然后在上师的教导下继续呢走这个解脱道，而且很有可能在这一世的临命终时能够呢直接获得解脱，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大家应该要心生欢喜要心生欢喜，好好的学佛哈，好好的学佛。这是讲到的这一个公案，都是很精彩，这个公案在咸鱼经里面是属于很经典的。然后呢后面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纵欲命难也不杀生，这一点咱们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到的，就我们现在的话都属于是那个不害生命，对吧不害生命。那纵欲命难也不杀生而救护众生的话，则可获得像天人一样的寿命，就是你的寿命很长，就是长寿健康。念住经中云，一切戒律中转善去之因，即此呢施命戒，就是说在一切戒律当中能够让我们转生到善趣的因缘，就是呢我给众生布施生命，我戒杀放生的这一条戒就能够让我们转生到人天善趣，这是很好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今天还要讲一个呢，就是布施，这是那个偷盗断除偷盗之后，同时呢还广行布施这属于深夜的第二种嘛，就是那个不欲取不欲取。这一条呢是不欲取本身是十不善业的之一，那我如果能断除它并且广行布施的话也感召的是非常广大的果。如弥勒日巴尊者曾经说过，当取出口中之食而做布施，就是我们在做上供下施呢，哪怕你再贫穷，你呢也要把自己的口中的食物呢比如说取出四分之一，取出一小部分的话来做上供下施，哪怕自己少吃一点少喝一点，就这个意思节约一点，那也要呢把结余的钱呢来做上供。如果说人这个贫穷，那更要做布施，那就把自己省下来的这个资财呢这个哪怕是一种些微的资财细微的资财。不过这一点跟大家讲，我还是呢这个又多说两句因为也是怕有一些居士呢行为过激。因为你们有的时候对这个资财的理解一定要懂得，如果这个资财完全是可以就是由你自己一个人支配，你周围的家人你的亲人，就比如说你的妻子丈夫儿女或者父母等等这些亲人，他不执着呢就是你所支配的这个财产呢是属于，就是他们自己也会有那个我所执会有这个我所执，就是虽然说一个方面比如说我在这个家庭当中，那这个我的爸爸妈妈自己有工作，他有一份工资，那我呢有工作我有工资， 啊，我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呢有工作，我也有自己的工资。虽然在这一点上呢，大家心里都是有一个界限的。那我的工资我应该自己能花，但是的话，这个花的这个去处啊，我们在咱们中国人、咱们汉族人的那个理念当中，家里面共同挣的这份钱的这个去处，其实自己的家人会有一个参与权，对吧？他会就是你比如说你想买什么，尤其是那种这个买车呀、买房啊，这个一下子出去这个好几千上万呐、这种的话。那旁边你的这个，尤其你要是夫妻的话，那个财产按理说呢，就他会有一个参与权的，夫妻的财产他会有那个天性上面啊。现在的话就搞得复杂了，现在就是以前上是开玩笑的说，刚刚结婚就那个到律师那里公证来财产分配，这个就已经就不好说了啦，那显得非常的这个就我们的传统上面的话，其实夫妻的财产它是共用的。那虽然是你挣来的一份钱呢，你也不能说自己随意的怎么样就怎么样。那目前现代社会比较复杂哦，人的心思也复杂，然后就分得特别清楚。夫妻不像夫妻，咱们这个就不好说这个话。但本身的意义上面呢，我的意思呢就讲的简单一点，意思就是什么？本来这个财产的话，对方会执着也是属于我所。虽然他也会，他知道这是你挣的，他也会听你的意见，但是有些时候你这个一意孤行啊，我这个钱一定要花在哪，他是不高兴的，因为他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家庭共有的财产啊，共有的，我的钱也是这个家里啊，这个就是属于是这个我们家里的底子嘛啊，这个家的底子要保留在这以后呢，被这个作为一个呢这个这个突发性的什么事情有的话，那这个钱还可以用来急用啊，它会有这个我所值的。你要在这个情况下呢，硬要这样做那样做，可能他心里就会觉得，实际上就跟动了他的财产一样，他很不高兴。所以我们要做一下鉴别啊。刚才虽然说按照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你要把取出口中之食啊做布施，有一些居士的话，他在这方面的心很强，我们也不是。当然是很随喜啊，他就宁可自己那个省吃俭用，哪怕是饿着肚子，他又把这个也不是很充裕的钱财呢，全部就想拿出来供养上师啊，供养僧众啊，这种行为。那这个行为呢，当然从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角度，我是当然是这个由衷的去随喜。那一方面把握的话，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而导致于后面你的生活特别拮据，你不能后悔。你要把握好，如果不能，就是你生活真的很拮据，让你生活都困难了，然后特别为难，凡夫人是容易生悔心的，是容易生悔心的这一点，那我宁可的话，你还是要多留一些钱，要保底，保得你最基本生活无忧。现在的话，在社会上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对吧？我们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展，人工智能的这方面也越来越那个发展迅速，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冲击是很大的，就是就业的问题，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不能天天就不想啊，这个是尤其是作为你们在家人，我们出家人还好一点，受的冲击不算特别大，但是在家人的话，这就是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很有可能有一些劳动力就是被淘汰掉了，被机器代替，会淘汰掉。你不可能不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自己，是非常愿意的，非常愿意。我自己生活极其简单，没有关系，我也愿意做上供下施，我是心里头完全不会有那个后悔心。那我是真正的很随喜，但是的话，就考虑到我刚才说的比较啰嗦的，你家人的问题，这个钱财到底是不是你家人会执着为是我所，这些问题上，那你还要顾虑到他们的这个情绪，知道吗？顾虑到他们的情绪。所以说做布施的话，这些因缘啊，或者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都要考虑到，其实我们的仁波切他是不太赞同啊，就我为了我就自己又想布施，最后弄得家人呢 特别的不高兴啊，都不愿意啊，然后一直跟你闹啊什么的。这个当然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很随喜你的发心，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说你就不能这么做，我们是不敢直接这样讲这个话。但是呢，建议上面就是你自己考虑好啊，自己考虑好，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自己的家人要就是顾及到就周全，毕竟现代这个社会呢，大家都觉得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也比较担忧啊，自己不会以后的话就是被淘汰掉啊什么的。那连这些顾虑我一点都不考虑的话，这不是很实际的啊，不是很实际。就这方面呢，我们讲的比较中道一些，你们自己要把握好一个分寸，是这样。那如果呢反过来说，就是啊，法师这样讲的，然后呢，那我就这个少布施啊，或者什么，就实际上带着吝啬心的话，这又不是我们赞同的了。吝啬心在你自己的想许当中，那你心有吝啬，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它是布施的唯品。布施呢，不是在于钱财多少，就是你布施的少也好，布施的多也好，这个呢，不代表什么这个别的什么区别，因为布施的体，它是对治悭贪的直接因。目的是为了相续当中无悭贪就可以断掉穷根儿。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讲，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解决自己贫穷的这个因呢？就是把自己的悭贪的吝啬的那个穷根儿断了，就能解决生生世世贫穷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这样子的。而不在于说啊，我一定要布施一万，我一定要布施，或者说我就布施一块两块，因为佛教中也有这个公案，不在于这个，是在于你的那个心的上面，你真正的远离了悭贪，那你生生世世都绝对不会感召贫穷的这个因缘。那一个人远离悭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们自己去想啊，这些你们自己去想，反正不自欺就好了。不自欺就好了。另外一方面呢，相续中真正的远离了悭贪啊，顾虑到你周围的环境，这个也是属于是目前的一个必要的说法，对吧？就不要搞得让自己的修行的空间又弄得鸡飞狗跳的，终归的话你自己也挺麻烦。但是关键是在自己的内心上面啊，内心上面远离悭贪，这是最主要的啊，这个才是断穷根的根本呢啊，这是它的根本因呢。这一点这是属于布施的核心，实际上是在心的这个问题上。那懂得这一点之后啊，就我们说甚至呢，小到施给这个身为旁生的鸡啊狗啊一个小小的食团，那你们现在可能就是城市里的，倒有的话像这个被抛弃的这些很可怜的那个什么流浪猫流浪狗，你要给它喂食的话，这个也属于是布施，这是属于慈悲心的一种体现。那大道呢，诸如善意王子和辛巴商主，实际上就是大布施商主取得如意宝后，施于南瞻部洲的众生，从而遣出了他们的贫穷。这两个公案的话，我还是今天建议啊，因为公案很长的，但是非常的精彩，就是你看了以后也特别的感动。他那个善意王子的话，他有一个哥哥们弟弟，就是提婆达多，他也是因地啊。提婆达多在因地的时候，生生世世跟佛陀都有因缘，经常是转在那个一个家族里面的。他的这个当时提婆达多是他的弟弟吧，叫恶意。然后呢，整个取宝过程当中还害自己的哥哥失明啊什么的啊，反正啊那个故事特别长，但很好看。我是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你们自己把白莲花论啊就当做佛教的这个小故事去看一下啊，津津有味的，很好看的。他那个不光是布施品，他持戒啊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品里面也很好看，因为里面就体现出来佛陀因地的时候，哎呀，智慧超群，他就是属于在世间做国王啊，管理世间之事啊，你都感觉到特别有善巧，很有智慧的，是那样的一个体现，所以看起来蛮是比较有趣味的哈，比较有趣味的，大家自己去参考吧，好吧。还有这个大布施商主都是佛陀因地，他当时呢都是这样子的。你像啊、有一个环节啊、也是需要提醒一下，其实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思路呢可以说属于类同吧。当时那个佛陀在因地就是做，比如说做王子的话，他就 那个因为生生世世串习这种菩萨道的这个习气嘛，所以他天性上面就爱做布施。结果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父王的国库里面呢，财宝宝库里面的那个宝贝的话，基本上都让他已经布施掉三分之一了。那他的父王就比较紧张嘛，他虽然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一看自己的儿子把这个家里的财宝，那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快布施完了，啊，就会很紧张了，就很紧张呢，就不让他布施了。但是呢，做太子的太子他自己的话，还是忍不住嘛，看到可怜的众生啊，没有钱的众生啊，就特别的就想布施他们，但是他也知道国王不同意，就是你自己的父亲不同意，你就不能够说硬取，所以他自己就选择到大海当中去取宝，取了如意宝回来以后呢，放在这个宝创上面，然后他呢虔诚的祈祷，能就之后的话解决了整个他公案里面就有写的不同程度的，有这个2000游旬、4000游旬，还有8000游旬等等，这个范围当中，甚至于整个南瞻部洲的所有的众生呢，他们的那种欲求全部满足。因为那个如意宝的力量啊，就是当他去发自内心啊，为了这个众生的疾苦做祈祷以后，他就自动的从那个天空当中降下那个宝珠，降下宝珠啊，满大地都是宝珠，那所有的人都不贫穷，是这样子的，就解决了所有人的那种饥渴啊、贫穷啊这样的一种现象。是这种现象满了他的愿，他自己心里面就心满意足，很多类似于这些公案，包括还有的话，就上师也提到了，就是他的这个他把父王的一个宝像就是布施了嘛，人家来求施，那父王也不高兴，最后的话就种种的这些因缘，反正整个的那个内容上面的话，我们对于佛陀在因地的这个行持会觉得不可思议。会觉得作为一个大乘行者，他的悲心的话能够殷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哇，那个相续当中真正的叫做悲心充满呢，一心一意的宁可自己舍弃生命，宁可自己舍弃王国，宁可自己的这个妻子儿女呢他全部都布施掉，他要满众生的愿。你想众生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身份，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大乘菩萨六度万行，当然这些都是地上菩萨的行为就是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个行为，作为一个具有像我们这样具有强烈我执的凡夫修行人虽然我们不是说就是说这大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神话小说，它是真实的，就真正的没有我执的这些地上菩萨，他的行为就是这样子的，相续中对这个众生，对所有的众生充满了悲心充满了悲心。我们的话具有这种我执，虽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发了大乘菩提心，也平时的话是尽量的这个帮助别人呢能够这个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就我们在我们凡夫人的层面上能够做到最大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修法，也是到位了，也是到位了，不能老说我们自己就很楼略。那么对于呢这个佛陀因地的这些六度万行的行为呢，我们心里面要再再的随喜，然后要发愿愿我呢生生世世都能像佛陀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这个广利有情，就是你的这个愿越大，它就能够如实而实现，那你就代表的话你自己的话到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大能力的人心相续的话是一种具有极大堪忍能力的一个大修行者，就会成为这个结果这也是一个因果的法则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升起那个畏惧心这个心量打开绝对呢大乘的这个道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再说到那个即孤独施主供养佛陀及其眷属花园这个小公案，你们也是比较熟悉的对吧，即孤独长者呢他为了供养佛陀及眷属呢，就整个那王子是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的把那个花园的话铺满金砖铺满金砖，然后就这个王子也感动了，然后说恕我供养花园的话就等于我当初这么说了就承诺就给你就等于他用那个 整个一花园的金砖啊，这个换来的嘛，换来的。即孤独长者，我们不是前面学过他的公案，上次讲的比较细，他七次啊散尽家财啊，所以他是真正的相续中一点牵令心都没有了，那叫穷根断尽啊。所以他这个在垃圾堆里头捡东西吃都能捡到那个当时说是一个什么牛心旃檀的那个树枝吧，好像就捡到这样的这个东西，又有钱了又有钱了，真的是到哪都能看到宝贝啊，这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福报不一样，确实福报不一样。还有的话这个真眼国王不识双目救众这个王子也叫在这个白莲花论也叫做普渡王子吧，好像不识财产。这个跟义成王子的故事比较像，就是把他的财产太子和王妃全部都做了布施。倘若能如此勤于布施，今生来世中将获得广大的受用，不受贫苦啊。就是我们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担心自己这个就是感召这种贫穷的痛苦呢，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往昔布施的这种福德培积的少，就会感受贫穷。如果说往昔你的那个布施的因缘做得比较好，这一世的话它会各种各样的因缘就会导致你反正好像怎么样你都不缺钱。虽然这个现在到处都是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人可能是面临的工作的这个危机呀，被淘汰呀，没有工作了呀，失业了呀，你都会来钱，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布施的因缘做得比较好，也不会呢转生于恶鬼界，并且究竟，这是前面讲的暂时的果报，究竟的话获证了佛果啊，究竟能够得到真的圆满真等正觉的果位，是这样。因为布施度本身也是菩萨六度万行之一，所以他最究竟的果的话是会得到成佛的这个果报的。那我们这个要提及一下，真正的得到解脱果呢，做布施的时候的发心就是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那么你所得到那个布施的果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天福报的这种受用了，它一定是跟你的解脱相挂钩的，所以就能获得佛果啊，尤其大乘菩提心摄持的话必定是获佛果的。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啊，我们先那个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